一些是献祭与活祭。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何长老。
各位弟兄姐妹好，暑假开始啊，有些人去远游，有些回来这里，我非常感谢主。我们呢，我们刚刚上个礼拜五四才回来，但是看见主的恩典，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平安回来。在还没有讲到之前，刚才教代给我一个报告说，有部车子 MDHYL427，你把那个进口的地方挡住了，人家都不能进来，你能不能把它移动一下子 OK HYL 427什么车子吗？Buick OK。 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主的灵来亲自接近我自己，让所讲的都是从你哪里来，不但让众人听，也让我自己听，接受教导。求主使用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同在主里面来领受主的话语跟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这个题目是献祭与活祭，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的，大概熟得不得了了，有很多会背。但是我们看到献祭的时候，常常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对旧约的福音这个书常常都不愿意读。我们读的创世纪不错，很多故事，出埃及记也不错，但到一到利未记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对不对？啊，这个献祭怎么要杀这个羊，要杀这个，啰嗦的很，我们搞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你晓不晓得，整本圣经新旧约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把它分开。虽然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先读新约，那是可以的，对的，但是假如我们要在灵里增长的话，非读旧约不可。你不会读，你就去请教，去上课。假如你不读旧约，单读新约的话，就好像我们建一个房子，建在沙土上，我的信仰。旧约就好像一个房子的根基，看不见的，很难看得到，但是非有不可。假如单懂新约，那没有旧约，你的信仰是很，因为就 shaky， 不完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旧约，而且耶稣基督本人他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引用旧约，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因为距离太远了，我们觉得那个旧约的事情，哎呀，什么献祭，还有托着牛羊，现在不做，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今天我愿意把那个旧约跟新约的那个祭，那个 offering 这个东西，把它连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子。究竟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我们常常说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怎么活法，怎么祭法，讲是容易，但是假如连这个内容的意义不晓得的话，我们就很难活出来。 OK。谈到献祭，我们大家以为都是古代以色列人，还有很多外邦人，野蛮的民族，他们都献祭啊，要不然不单抓牛羊动物，还把人都献上去。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应该想到还是怎么学习的东西。但是你晓不晓得，在旧约，我刚才讲到了，一读到出埃及记以后，一到利未记，神就非常的详细告诉一些人怎么献祭。你晓得为什么？原来神是圣洁的，神要他的子民要圣洁。假如你要来到他面前，认为在创世讲得非常清楚， 人都犯了罪，唯一的途径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告诉以色列民说 OK， 我是慈爱的，但是也是公义的，也有怜悯的，但是我是圣洁的，你又来到我面前蒙我的祝福带领你们走出埃及到这个迦南地，你们要遵守我告诉你的献祭的诫命，好让你整个人干干净净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为什么这个立位记从创世记出埃及记走到立位记了，常常我们看书看了立位记就不看了，就再看下去算了，太啰嗦了。为什么就放在立位记这么重要？原来就是要假如我们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要领受神的祝福跟你立约应许的话，非要看立位记不可。我们晓得，我们以为这个献祭是在立位记教导的，其实不是。在人这个耶稣耶和华神创造人亚当夏娃，他们犯罪而生了两个儿子亚伯该隐，他们就开始献祭了，对不对？大家记得这故事啊，耶和华神不喜欢该隐的献祭，喜欢亚伯的献祭。这献祭不是从立位记就开始的，因为献祭有特别的意义，等一下我跟大家讲，这不是神规定，乃是从我们人创造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把神的形象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个像神的心。既然像神的心不是外表，乃是我们用实际的形式来献祭，献祭的 offering 英文叫把我们献出来，把我们要的东西给神，退回给神。哦，今天我们来奉献，你不要以为把你的钱给教会，乃是神给你的钱，你退还给神而已。这个是奉献。所以我们看看，那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到要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所以我应该把这两个东西，把旧约的献祭跟新约的活祭连起来看看是什么意思。那让我们先从这个旧约的献祭来看看。旧约的献祭有五大类：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第一个是燔祭，我们请打出来第一张。OK， 燔祭英文是 burn offering， 在利未记第一章一到十七就开始了。燔祭是将毫无残缺的动物完全焚烧在坛上，表示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和被神完全的接纳。这动物要在祭坛北边宰杀流血，意思是代表献祭的罪。新约时代主耶稣代替我们做献祭的祭物，为我们流血赎罪牺牲，所以燔祭是赎一般罪和表示奉献的祭。燔祭是代表完全的奉献，totally burn off, burn out， 把身体通通烧过，让灵火来焚烧自己，承认我们的罪，毫无保留的放在祭坛上面，而是没有污点。这个是献祭地点。当我们想到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叫活祭，我们是不是愿意完全放在祭坛上焚烧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真实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是讲一讲就算。那么第二个祭很出名的叫素祭，英文叫 grain offering， 就是谷物，就是种出来的东西啊。素祭的原文是礼物的意思，是 gift， 就是个人或公众献礼给神。祭物是初熟的农产品、谷物、果子等， 粗俗的意思是，就是把最好、最快、最的刚刚收到的最好的献给神。意思说，当我们献祭，把我们当成活祭的时候，是把我们最好的给神。那谷物他们要做成无酵饼，酵人都焦啊，无酵饼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发面包啊，做包子那个意思。酵是代表不好的、不良善的一些外邦人的风俗，所以要用无酵饼来献祭。就是我们当献给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带着世界的、带着那个不好的心思意念来献给神。所以这个数据是不用动物的，来是用五谷来献祭，表示无论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谷类也好，都是来自神，都是神所创造，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将一切归还给神，这个跟我们今天教会主日崇拜等着收奉献的意义蛮相同。这个数据也包括所谓奠祭，英文叫 drink offering， 那是用最好的酒奠在数据和平安祭上面。我们可以奠祭，但是本身不是一个祭的一种，那是加添在数据上面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他就保罗就用的这个数据，这个东西。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就是喜乐。浇奠这个原文这个字就是献这个奠祭 drink offering。 关于这个数据，我们常常以为哎呀献奉献因为我们常常听都是拉牛跟羊，好像忘记这个数据的重要性。数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说，要用这个谷，那个五谷来叫无酵饼。酵就是那种意思 ，OK？ 酵什么意思呢？还是读焦啊？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圣经上讲，这个酵都是不是很好的事情。他说，好像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六节说，岂不知道一点点的面销能使全团发起来，就是我们一点点罪，只要我们不把它割开的话，会把整个人影响。我们教会有一点点罪，只要没有把它弄干净的话，整个教会会受影响。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有三种销，一种是法利赛人的销，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讲到，他的法利赛人酵是什么酵？假冒为善的酵。当天今天我们说假冒为善叫 hypocrite， 很多人不去教会，我听闻说，人家你怎么不去教会？哎呀，教会都是 hypocrite， 不晓得他自己是不是哦讲这句话的人啊，我很担心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问心自己，问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带有法利赛人的酵在我们身上面，那我们怎么当作活祭？第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到撒都该人的酵，这个酵什么酵呢？是对信仰不坚定怀疑的酵。据说这个达文西密码这个书出来，好多外国教会的人看了以后，犯了这个撒都该人的酵，对信仰不坚定，怀疑教会的问题，怀疑圣经的准确性，这个是撒都该人的酵。我们今天有没有犯这个问题？我劝大家，只要你对圣经不明白的，不要乱猜，好不好？好不好？你来去问牧师啊，找长老，找你们的团体的领导。你不晓得没有关系， 不要说不晓得，就说以为晓得，请教高明。以前我有问题，我打电话都 Florida 去问刘广王牧师。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查很多书，再不明白我就问，找我记得我问的人，我不能随便问啊，问到愚蒙就不行了，对不对啊？你不能找个傻子来问啥。所以我们不要犯这个杀都该人的孝。第三种在新约耶稣基督责备的孝，第三种孝是希律党人的孝，希律党人的孝。这个什么孝呢？是世界贪爱世界的孝。我们今天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有没有带着这种孝？这个是数据，以为我们哎呀这个很久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 exactly 保罗就要讲这个活祭的意思，就是连着献祭的问题。第三个什么祭？叫平安祭， peace offering。 平安祭是就要什么祭呢？是一种感谢的祭，是敬拜的人带着献祭的动物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对不起，并向众人宣告神如何的祝福他，并与众人分享祭肉，那个献祭的肉。表示不愿将神给他的福气自己收起来，并与大家分享。平安祭也包括还愿的祭 offering from God， 我甘心的祭 free will offering 的意思。所以平安就是感恩与分享的献祭。今天信徒的感恩奉献与神交通，与弟兄姐妹团契的活动，也属于平安祭。因为这个平安祭是另一个名称叫 fellowship offering。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说献上活祭，绝对不是 isolate 的一个人，要跟团契活动、弟兄姐妹交通，把我们神给我们的福气流露出来，让人家看见，哇，多祝福神的福气，我们叫福杯满溢，通通流出来。这是平安祭。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好像感恩节我们分享 That's one of the 平安祭这个行动。你有没有神给你很多祝福一句话没有讲过，也不吭俏啊，也不晓得是不是神的祝福的更糟糕。神给你这么多的福气你都没有count your blessing， 你都count， 把它收起来，你也没有献的平安祭哦，这个跟耶和华的旧约的律法不合。你有没有看？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好好的享受这个神的这个崇拜，你晓不晓得这个一个福气啊？你要献平安祭哦，要跟 fellowship 啊，跟别人在一起啊，这才是真正的活祭。想想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问题不简单。第四个祭在旧约很出名的，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做的叫做赎罪祭 （sin offering）， 在利未记十一章。我不晓得你没有注意，第一个祭。这个燔祭是在利未记第一章，这个素祭在利未记第二章，平安祭是利未记第三章，赎罪祭是利未记第四章。你看那个次序有点奇怪啊，但是它的重要性就这样子。OK， 所以现在讲的赎罪祭，神为他子民提供一条罪的赦免的道路，让他的子民可以保持与神的交通。假如我们的罪没有赦免，我们还带着罪不能跟神交通，所以神说 OK， 你有罪，那你用这个方法来赎罪，来到我面前。赎罪祭是针对信徒的成圣 而非救恩。哈，你以为赎罪祭是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求赎罪，不是，你已经是神的子民了，但是你还有偶然犯错误，我们还要献祭。这个 difference 在这里，分别在这里，这里不是讲你得救我啊，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我们这个是福音，这里讲的是成圣。我们不以为我们得救以后就哎呀我们很棒了，什么都不管了，随便了，没有这个回事情。要赎罪罪就是为一个偶然犯罪的信徒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得赦免，而且不是为不信人的罪得赦免。赎罪祭可以包括所赎的罪是什么呢？误犯的罪，偶然的过犯。保罗说我们被偶然过犯所胜，就是那种东西。有人问我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信的主会不会？会啊，感谢神，我们没有什么但是所犯的罪不是 continuous， 不是 repeating， 不是同一样罪。只要老是犯同一样罪的话，做基督徒，我看你有点问题哦。只要老是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每天骂太太的话，这个是犯罪的，骂人啊。只要信了主以后，你虽然不能马上停止每天骂，那就改成一个月一个星期骂一次，后来就改到一个月骂一次，然后一年骂一次，后来就完全不骂了。 That's the case。 我不是说你信主以后哇所有都好好了，都没事，没这个事情，我们还肉体，所以要献赎罪祭，喂，对不对？ Amen。 我们还是要赎罪，但是这个赎的罪是好像他这里讲的啊，是误杀的罪啊，是无稽的罪啊，冒失的罪，非故意的罪。但是神告诉以色列民有三种罪你不能用这个方法来献来解决。第一就是故意公开反对神，亵渎神。那今天我没有时间讲，马太福音讲到一个什么这个亵渎圣灵啊，那个不能赦免的罪。今天没讲，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有些罪你把神拒绝的话，我肯定都神怎么神就我跟你赎罪，你都不要，我不晓得你罪怎么解决。所以第二个就是说故意犯十诫的罪，十诫就是旧约摩西神给摩西颁发下来的十诫。然后还有一个当时以色列人非常重要，故意不守宗教礼仪的罪，好像不守逾越节。那今天我们新约，当然我们不用这个守什么节日，但是你晓不晓得我们每个礼拜天敬拜是很重要的。假如把它看无所谓，有些人呢下雨也不来，大风也不来，天气太热，教会这个冷气不好也不来，我看这个就是有点问题了。侯长老讲道不好听也不来了，麻烦了，对不对？你不是来听我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来就是我讲的不好听，你可以为我祷告，而且上神安静的这边接受神给你的灵念的交通，你不要看人呢。所以我们常常有犯的过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赎罪。 OK， 那还有一个在旧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祭叫赎愆祭，你看英文就是 guilt offering。 常常我们把两个祭分不清楚，看中文罪愆都是 something the same right， 但英文有一个 sin 一个 guilt 那中英文还有一个简体外的 crime 就是犯罪那种。所以我们讲罪，中文一个罪，这个罪字啦，其实我们讲的是 sin S-I-N， 不是讲 crime C-L-I-N， 那个是罪行。那这个 guilt 是怎样解的意思啊？这个什么呢？这个属愆祭的，属愆祭犯了一欺骗神，误之圣物，许愿没有履行，没有十一奉献，哎呀，这个是赎愆祭啊！我们该奉献的不奉献，该给神的不给神。第二， 欺骗别人的财物，侵占别人的权利、人权、产权，偷窃、霸占和动用别人公物等等的罪。当时以色列民啊，他们在旷野 ，OK， 大家都很多住那个帐篷，牛牛羊羊到处都是。哎，有些人在问水摸鱼了，把人别人家牛都拿到自己家里去了啊，那牛羊都在外面跑来跑去嘛，犯了罪，不能问水摸鱼，不能偷东西，这个在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差不多是一个社会一种律法，就是一个法律，让一些人几百万人在旷野的时候好好的乖乖举着生活，不能打起来了，你偷我东西我偷你东西怎么办，对不对？因为那个没有警察，所以有神的律法在我们心里面，说我们不能偷，只要做了这个又加上20倍的赔偿，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献这个数千计。我们看一段路加福音的故事，就讲的这个事情啊。路加福音第19章，第一节啊，这个撒该这个人做税吏长。他看见耶稣是怎么认人啊，然后就跑上去在双翅上面看见耶稣，耶稣来到哪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然后撒该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了他10倍。耶稣说，今天就恩到你家里。所以撒该是按照旧约的规定，我骗人我把加倍还给他。这个就是属天职。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拦着牛羊，但是我们常常会犯了很多贪婪的罪，有时候我们犯的是不小的，有时候我们劝人家，我劝人家，你们可以怎么样，我就千万不去买那个杜版的东西哦。有些人不同意我，大陆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要这样，那我不好 argue。 盗版是吧，是盗版了 OK 对不对，就是那个 pilot copy 的盗版的啊，就是 copy 的那个 illegal copy 的。你们去，我们去香港，哎呀，整个街都是啊，不要到香港，我到纽约啊，哎，走到街边就啊，拉着你了啊 ，Rolex 啊，DVD 香港最新的电影，他就拿着，在纽约街头，我不买，这个好像不大应该做，我知道，不过我这个 it's a suggestion， 我不敢勉强他，你们自己跟神交通。有人说我没有钱，我非买这个便宜的，我不能，那就 I don't want to argue， 我不要跟你辩论这个事情。但是在我看清的时候，我有感动，我不敢买。好多电脑的 program 好便宜哦，什么Windows PX 啊，只要10块钱就买到了啊 ，XP 什么东西一大堆，哎呀，很好的，什么 Office 都买得到，对不对？回来能不能用啊？还不晓得。我们若果我们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不妨想想看，旧约的献祭什么献法的？难道新约就不要遵守吗 ？That's the question。当然这个在立位记中提到别的记，什么举记、摇记、火记、馨香之记、电记等等，这个都被主要记是在献一种记的时候再加上去，所以立位记是比较 complicated 的，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五种记我们归纳起来，把它 summarize， 有几个重点，就是说认罪悔改、感恩奉献、与神交通、 与人分享和好。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献活祭的几个重点。这是神与他的选民以色列民立约建立关系的时候使他们蒙福的要求，也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够走成圣的道路蒙神祝福的要求。也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完全全白白的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脱离死亡得永远的生命。但是得了生命以后我们要长进。保罗是一个非常保罗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神学书。保罗在第一章到十一章罗马书就开始把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献上自己做活祭的理由用十一章书来讲清楚。第一章就是说神是明明可以看到的，你从万物创造世界你就晓得有神了，可是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你却不承认有神，说没有神。然后第二章保罗说你们犹太人你是选民，你有宗教的特权，但是你却没有遵守那个祭，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来做。然后第三章才归纳起来，所以无论是犹太人也好不是犹太人也好怎么样，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第十章保罗就说这个既然我们有罪 What can we do? 我们怎么办？保罗说因信称义，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他举旧约亚伯拉罕为例，我们以为因信称义是新约耶稣基督死掉复活升天才有，不是，从旧约就开始有因信称义这个神的爱慈爱。不过那时候我们可能你看不懂，没有时间再想想。然后因为这样保罗就举出因信称义的福分，因信称义的这一直第六章第七章一直讲这个问题，从理论讲到实际，跟犹太怎么讲讲得清清楚楚，一直讲到第十一章，讲得怎么清楚怎么样了。所以十二章开始就说所以，请就翻那章，所以 therefore前面十一章讲得清清楚楚了，所以什么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当如此侍奉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这句话非常沉重，非常一个重要的话语。因为前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唯一的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因信称义，那你就停了啊。 OK 我先因信称义了，我得救了，到天堂的门票拿到了。 No 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但问题是什么叫做活祭常常我们搞不清楚。所以除了旧约刚才我讲那个献祭的意义以外，我们再讲一讲这个关于保罗的教导怎么讲活祭什么意思呢。圣经上有两个给我们做活祭的榜样， OK 你以为没有，一个是以撒，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这个在创世纪22:1-19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神啊要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是创世纪22就有了，只要你们打开创世纪22可以打开，我没有时间跟你慢慢go through 整个这个那个地方，就是22，就是亚伯拉罕和献以撒那个故事啊。今天有些人对这个事情啊，我们有一次这个婴儿奉献礼 有些人我不敢啊，是不是像好像以撒这种先，这个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当以撒这个亚伯拉罕神叫他把以撒奉献的时候，大家记得故事啊，以撒是亚伯拉罕很老才生的儿子，而且神应许他，他的子孙很多了。这神要把他的儿子放到祭坛上面先翻起消洗掉，哇，有人就对这个问题很大的反感，怎么神要把人消洗掉了？神有没有正式消洗他？没有，神试炼我们。但是这个故事很长，我不讲。这到当亚伯拉罕带着儿子走了三天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好了，这个以撒这个孩子很天真，他不晓得自己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就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个很有意思的话。当以撒要亚伯拉罕要把他儿子献着放在坛上面的时候，快要绑住呀，看还没有在之前，那个以撒用普通平常，他跟爸爸去献祭，爸爸都带一条羊还是牛去献的。哎，今天他就问：“哎，爸爸，那羊在哪里啊？我们平常献祭不是有条羊要杀的吗？”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说：“我儿，神便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亚伯拉罕没有晓得怎么办，不过他就说一句很有信心的话。我告诉大家，假如我们大家晓得的答案的，不算信心 ，OK？ 假如我们晓得事情怎么发生的话，那个不信，不算我们的信心。就是因为不晓得而信的话，才是信心。尽量告诉我，你给神我看我就信，我给神你看你再信，你都不去信，有什么好信？你都看见了吗？你能不能说一点不能看见的东西你信啊？当你嫁给你的丈夫的时候，你没有看见的爱情有多大，你还凭信心嫁给他啊？嫁给他对不对？虽然他会买那花给你，但那个不一定保证哦。我们还很多事情我们凭信心的哦，不一定看得见哦。Anyway， 这个当时这个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呀，多大的信心！果然，当亚伯拉罕要动手杀他的时候，要献祭的时候，那边有个羊出来了，代替了这个以撒。第二个活祭的，这个第一个活祭没有，好像没有完成。第二个活祭的这个榜样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个就真真正正的活祭了，给我们的榜样。当刚才我说以撒2000年前问这个问题，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个问题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做很好的答复，这个神预备了。2000年后，当耶稣在地上第一次看见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果然不愧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一看见耶稣来，他第一句话都什么都不讲，本来他是他 cousin 对吧，他是表兄弟表兄弟，看啊，神的羔羊，他叫耶稣是神的羔羊。当年亚伯拉罕等的羔羊2000年后在那边出现了，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区区世人罪孽的，哈，奇怪吧？旧约跟新约不是连在一起了吗？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说献祭的羔羊，他是祭司也是羔羊，他用他的这个献祭一次代解决了就要所有献祭的问题，他是神的羔羊。我们今天信徒不再用以前拿条牛拿一条羊来献祭了。那这个在圣经哪里讲的就不清楚了，希伯来书最清楚，请放希伯来书的一个片，我括了几段给大家看。希伯来书把这个 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代替我们，现在很像我们凭着己意靠耶稣基督极其献上他的身体，对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在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其祭物永远不能取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希伯来书十章又另外一段，希伯来书 十章十节，因他一次献祭便叫了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然后这些罪已经赦免了，就不再为罪献祭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要拉那个牛跟羊去献祭，问题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的罪献的祭。所以这个活祭很重要，关键在你我们有没有先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可以做活祭。活祭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基督已经给我们活祭的榜样，就是先跟基督死掉我们再活过来，这个叫活祭。以前的牛羊去砍掉杀掉削掉就没了，耶稣基督的祭坛上钉十字上他活过来，我们就是得着永远的生命，靠着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是在自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我们献祭就好像基督一样完全破碎自己，这样叫做活祭，不是把世界上东西带在身上去活活的活祭，乃先把自己破碎掉做活祭。在新约有个很好的故事，就是玛利亚把一瓶很贵的真的拿大香膏去膏耶稣的时候，他把那玉瓶子打开打破了，才把那个香膏淋到耶稣身头上面。这个一打开这个瓶子，就香气发出来了。今天你跟我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瓶子打破？还是把我们所有的好处藏在那面，说哎呀我是现在活祭了，你没有，你这活祭不活，你没有打破，没有像耶稣基督完全打，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破碎自己活祭。第二个活祭是讲保罗说将身体献上，身体好像我们记得常常我们在今天好像没有，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些人分把身体跟灵魂分得清清楚楚，不对。神要求我们把灵魂身体通通献上，不单单做属灵的。今天有些人星期天就属灵，星期一二一到六就属世界，星期一就属星期天就属灵，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就属这个肉体，那麻烦的人。神要我们把身体整个献上，全部献上，活祭是这样子的，包括身体包括灵。所以因为岂不知你们是圣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吗？就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你不要把身体当作罪的器皿，他没有说把灵魂，他把身体当，我们常常犯的罪，身体的肉体上面的当作罪的器皿。虽然我们说主的灵在我们身中，我们把它割开，我们让身体常常犯着罪不义的器皿，这个是问题，所以我们小心。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意思是整个全人全时间献上。然后第三点，献上活祭，第一个是活的，第二个是身体，第三个是生命。这个生命我们献了，我们把活祭献出来了，但是保罗说你有生命的显露出来，人家看见了，看不见怎么办呢？你说你这献给神呢，都没有看见你这个你这个生命。他说怎么能够让人家晓得还是我自己能够真正表现我的献活祭呢？他说有两个地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这个世界？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啊，讲来就话说来话长了。 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判断力跟世界的世界观连在一起。我们当世界有学问、财富来衡量我们的成就的时候，我们跟随，我们也追求这个虚荣物质来满足，代替我们品格的锻炼跟长成。我们用明星的偶像来代替圣贤的教导。在1997年，有一天有两个事情同时发生。一个是这个英国那个离婚那个 Diana 王妃死掉，开了个追思礼拜。另外一个在很远的印度那个 Mother Teresa 照顾穷人的也死掉了，也在开始追思礼拜。但整个世界的媒体那个电那个报纸啦、啊、什么东西啊，都把 Diana 的心讲得非常非常轰动。对于这个 Mother Teresa 的追思非常少。那当时就有一个人写了一段这样话，他怎么讲呢？他说报刊与电视对这两件事的处理与报道，就看到极大的重启轻皮。当事人把艳丽与茉莉看重过于道德与成就，就会把人的动机 与行为看偏与歪曲。追到戴安娜的时候，应该知道她是为民所累，求名求利不是应该是人生的目的，更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整个世界都往着那边跑。今天这个世界是个物质主义的世界，凡是要物质为首，物质挂帅，金钱挂帅，只要拥有一切就好了，越买越贵，越买越漂亮的东西。第二，相对主义，没有绝对真理。第三，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越来越厉害了，变成一个叫自我中心主义，英文就是 narcissism。 我刚刚昨天看了一本书，有个非常好的哲学家，美国人写了本书，说今天美国的文化变成什么，就变成这个自我中心极端的文化。因为他说现在美国最流行最好卖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健康食品跟那个用具。每一个美国人现在都为了自己的健康付了很大的代价，唯一保留希望保持我今天健健康康，财富为了安全。这中东打仗了，很多人很紧张了，你为什么不为你这个灵命紧张一下子？就恐怕打仗，为长寿，为病治病，防御啊，哎呀好像很厉害，完全是为保护自己。这个是极端的美国文化，所有的政客领袖常常走歪掉了，为讨这个选民喜欢。所以有人说今天的世界怎么样，有人这个写得很好，他说我们敬拜侍奉别的神，我们叫做多元文化没有问题，我们认同这个同性恋什么都 OK， 我们叫做另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莫做穷人啊，我们叫这个乐透奖券，我们代表别人的需要，一看都看不见也不帮忙，我们叫做自我保全。还有我们奖励懒惰啊，不做事，我们叫做什么社会福利。我们谋杀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我们要堕胎，我们叫什么自由选择。我们有些基督徒去杀那种堕胎医生，去谋杀他们叫做替天行道。我们不好好的教训我们的孩子，我们说哎呀，建立他个人的自尊心。我们做作为的滥用职权， 他们说他是政治上的圆滑。我们贪人别人财物，要买最好的东西，买最贵的最漂亮的房子，我们叫做雄心大志。我们对不好的言语，不好的事物，那种 sex 那种perverse 那种在污染的社会，我们叫什么？言论自由。我们笑这个基督教怎么古老，怎么保守，怎么样？我们做这个都不对，我们要思想开明。这个世界晓得不晓得？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当你晓得什么是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了。当你连这个都不晓得，怎么生心意更新变化？每天在外面还是一样，回来说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是五十年都不变。当我准备这篇文章，我晓得我要讲很多东西。今天时间到了，幸亏今天西班要休息，给我多点时间，因为太多事情我要讲。感谢神，但愿我们能够明白，从旧约的献祭的方面来明白，我们今天如何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要走的成圣的道路，是新的生命的表现，是真正得救的样式。你不要以为旧约的礼仪我们今天不用守，是的，我们不要拉条牛拉条羊去献祭，但要把我们的老我在前面把它取掉，这样我们的侍奉才能蒙神悦纳，这样我们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呀。今天常常有人问我什么叫神的旨意啊，哇，一言难尽了。这个是其中一个要蒙神的悦纳，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蒙福。我们这样子做献上活祭，才能在世界上做盐做光。 Amen， 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主，求主的话传在我自己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要我有真实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好好把自己献上为主所用。也愿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同样的心志，我们把自己献给主做活祭，来报答主给我们的救恩，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这样引导教导帮助我们，我们是有时候做不到，求主原谅，也求主对圣灵的能力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让按照主的教导来行出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请我们打开。